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庄标伟。今天照例啊，我们又是在周末跟大家来聊聊天。每次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先讨论选题，讨论完选题之后呢，我们会讨论这一期由谁来主持。这次呢，看下来这些题目呢，说实话都是我想问问题，所以呢，就由我来主持，我来问。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最近热门新闻啊，咱们在听友群里面也是反复的会看到一些截屏，就日本这个他的飞机被雷达照射了30分钟，完了以后疯了。这个事情呢，我自己有一些观察嘛，因为我毕竟在 X.com 上面经常会被推送到一些热门的帖子，尤其是一个日本的著名的叫小泉进次郎啊，他经常会发一些东西。我看到的最新的一张是他一张照片，神情非常严肃，他正在跟美国的战争部部长打电话，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我告家长了，我跟我们美国大统领已经说过了，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样。但事实上呢，在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的这种新闻啊、报道啊，还有一些言论呢、啊，还有一些他们的发言啊什么的，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奇葩的事情，说实话是不太懂这个民族啊，也不太懂这些政客，所以想请李老师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实际上，这个事情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的航母编队在离东京湾大概200公里左右，很近啊。这次我们应该是有意的去他们附近去压制一下啊，就是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然后按惯例，他们也肯定会起飞飞机来我们周边转悠。那这个一般来讲，像航母编队这样比较大规模的作战的舰艇啊。水上水下，我们肯定是有一堆船的，然后呢，我们也肯定会起飞舰载机对周围进行监视。这次去的是辽宁号啊，辽宁号是滑跃起飞嘛，就比福建舰要差一点的，就是它没法自己携带一个很高性能的预警机啊，就是比如空警600，福建舰弹射的那个空警600，在辽宁号上是没法带的，所以呢，观测距离就没有那么远。但是呢，在这个范围内，对日本这个空域的那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们就起飞我们的一般的战斗机啊，或者我们的用战斗机改装的电子战的飞机，都足以对他们产生压制。比如这一次日本人自己说的，两次的双方的这种不叫交战啊，叫对垒，一次距离大概是50公里左右，另一次大概140公里左右。那他们自己的消息就是说，140、50公里的那一次，他们实际上是观测不到我们的飞机的。但是他们的飞机上的那个 RWR 啊，就是被对方的雷达波扫描到的那个报警器就响了，说明在那个情况下是被我们的雷达扫到了。那这个呢，他们特意的把这个事情说的好像是被我们的火控雷达锁定，并且似乎是模拟攻击啊。实际上，我觉得这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他们自己讲的30分钟的时间，如果是30分钟时间火控雷达锁定的话，有两个不合理的地方。第一个，火控雷达不需要锁定那么长时间，火控雷达它是连续照射，就是它雷达波要努力的跟踪一个在空中飞行的目标，一直保证雷达波能照射到它，所以它是有一个自动的跟踪的一个过程的。那它就是连续的会照到，那个警报会连续的响，滴滴滴一直响。我没法想象日本的飞行员能够在那种情况下滴滴滴连续叫30分钟，他不跑，就好像就有人拿着枪顶着你的后脑勺30分钟，你居然能跑的情况下不跑，这个完全不合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刚才我说火控雷达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一般来讲这么近的距离100多公里，那就是几十秒的事情 照你1分钟，那导弹就到了。所以这个不会那么长时间，哪怕是模拟攻击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所以大概率其实不是火控雷达，就是一般性的跟踪和扫描的雷达。我们的飞机升空之后，肯定它会开着雷达扫周围一定范围之内有哪些敌对目标，然后把这个信息传回到我们的数据链里面去。所以就这么种东西，这种东西跟火控雷达不一样，它是一个均匀的对一个范围发射主动的雷达波，它不会盯着你一个飞机扫。 所以它就是一个，就像那个我们在电影里面经常看到的，就那个对这个圆那个扇面不停的扫的那样的一种东西。也就是他们可能会被扫到，然后过一会儿又被扫到一次，过会儿又被扫到一次。所以其实日本人就那个小泉进次郎啊，他第一次神叨叨的凌晨几点钟爬起来开记者发布会啊，就是告状啊，我们被扫了，哭了啊，这种。他那次其实就说的文字就非常的小心，他就是说被雷达锁定，然后也提到被照射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他又含糊的说是断断续续的照射。所以这个事儿给我的一个一般性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凸显日本人的这种鸡贼和阴湿本性啊。
嗯，
就他绝对不会说明显的假话，但是呢他就会用各种方式把你往沟里带。所谓雷达锁定，锁定是火控雷达，就是发射导弹打你的时候那个雷达才会有锁定这个概念。如果一般的探测扫描雷达不存在锁定，它只是不断的扫，不断的建立一个新的开始感知就可以了。啊，所以呢他不说是火控，他就是只说雷达，然后就说锁定，就引导你去想象它是一个攻击性行为。然后呢又说被照射了30分钟，他就引导你想象是连续的照射了30分钟，但是后面呢他又说断断续续的。就这么一种非常就是让人很恶心的一种感觉，就他们很喜欢这样做这种事情。啊，后面我们不是公布了那个对他们的，他们有艘船在周围啊，然后我们的船就给他有一个明确的告警，告诉他我们在现在当前的位置有一个演习，会起降我们的舰载机，明确的讲了。然后对方也说啊 copy， 就听到你们的信息了。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更搞笑了，我们这个录音刚公布的时候，日本的媒体上下各种网友们基本上的统一的说法就是假的啊，那个里面我们这边怎么会讲英语呢？而且那个英语讲的不像我们的口音啊，像中国人的口音，讲了很多这种鬼话，说那个录音是伪造的。但是后面呢小泉又出来澄清了，说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通报，但是通报的不够具体，而且提前量不够，仍然是非常不规范的，如何如何。就是他总能找到这样一些点然后来恶心你。所以这件事情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我觉得他们是有意识的碰瓷啊，就是想把这个事情搞得让大多数的别的人觉得好像是我们在欺负他，然后借这个机会，就他现在刚才老庄说的，他已经打了一圈电话了，跟德国的国防部长，还有美国的、啊、还跟北约的秘书长打了电话，就都是那副调调啊，表示哦，我们现在受到了巨大的威胁，爸爸哥哥们你们赶紧来帮我啊，就这种。
嗯，
但实际上好像也没有人明确的表态支持他，或者是来批评我们，好像也没有。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恐怕最后他们只能应付一下国内的那些动静了，想在国际上掀起点啥应该是不太行。
那有没有可能这样会有助于他们修宪？
那不可能，
还到不了。
那不可能，修宪这个门槛太高了，就是当年安倍在的时候，安倍掌权的时候都没能够成功的修宪，修宪的门槛太高了，当时他们只能够另外出一个法律来曲解宪法里面的东西，搞出一个所谓集体自卫权，那个都很多的人是激烈反对的。那修宪这个我觉得光凭这个是不够的了。
那他们能不能够宣称这是某种存亡危机事态呢？
我觉得当然可以啊，但是然后呢他能干啥呢？
比如说他在某种紧急状态下可以跳开某种宪法的限制或者怎么样。
不是，你要这么理解，日本人现在并不是因为有宪法限制所以他不敢打仗，
嗯，
是因为他没有打仗的能力。
嗯，
就是他其实现在挺清楚的，他知道他如果跟中国正面开战，美国人不参与的话，他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他现在除了在本土部署的有大概六七十架 F-35 的美国的那个隐形战机，其他的都是30年以上机龄的上上代的战斗机，而那六七十架 F-35 是牢牢控制在美国人手里的，就美国人是有一把锁的，电子锁，他不开的话根本就不能起飞升空的。然后他的海军特别搞笑，我看到一个日本的所谓的军事专家讲的，他说我们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很微妙啊。他说大概10多年前，我们觉得中国的海军不用太担心，他们一年也就下水1到2艘 052D， 跟我们的什么爱宕啊这样的一些导弹驱逐舰差不多，我们也是一年1到2艘。 拉不开差距，我们还可以。结果最近10年，中国人突然跟疯了一样，一年下水一个，比如说法国或者大英的全国海军规模的这样的舰队，瞬间我们现在就10几条055，然后40多条052，还有无数054、056这些，所以这是个很吓人的一个东西。日本人自己也没反应过来，但是他们的真正的搞军事和战略的人是知道的。而且还有一个说法，也是我看有日本人说的，就是我们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啊，会觉得说，哎，日本人这么蠢的吗？他不知道现在美国其实是没有这个力量在亚太打仗了，他们已经在后撤了。我们今天后面会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吧？也是美国一个战略撤退的一个标志。难道日本人不知道吗？哎，其实错了，日本人知道。正是因为这个，所以他们的那些右派才着急。就是他知道美国人不行了，而且他们知道美国会越来越不行，所以趁现在赶紧把他拖下水，可能还有一些希望。所以他们是这么一个心态，他绝不是说，哎，我现在找个机会要跟中国人打，不是的，他就是努力要想办法让美国人跟中国人打。实际上这个已经越来越不可能，这也是他们现在焦虑的根源点也在这里。
所以只要美国不接他的茬，对吧？
对。
他表演一阵子，这事情也就结束了。
结束不了呀，就是他美国一直不下场的话，他怎么结束啊？就中国也不会给他梯子下的，会一直这样逼着他的。
好吧，那还得看他表演一段时间。
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看他怎么表演还是蛮有趣的。啊，可以接着
这
看
种上蹿下跳的国防部长，不叫国防部长了，叫什么？日本的那个不叫国防部长，叫什么？防卫部啊，
啊。防卫大臣，
防卫大臣。哎
防
呀，
卫
反正
生
就，
啊。其实这一次他也是跟高市在配合的嘛，他在前面拼命的说啊，我们被打了，我们怎么样，叫的特别凶，然后高市在后面就是做相对温和一点的，说啊，我们表示非常遗憾，我们接下来会很坚定的，很怎么怎么样的啊去应对，然后他的粉丝就在说啊，姐姐好厉害，好酷，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行吧，反正我看到的最奇葩的一条消息是说，这个有人看了这个小泉的这个记者会上的发言，他深受感动啊，因为小泉说：“我为那些在雷达照射下坚持了30分钟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注意啊，地勤人员也被照了30分钟啊，感到骄傲。然后呢，我们的人民也为我们的防卫大臣感到骄傲。”这都是什么跟什么的联动啊？我 觉得
就是
也很
粉圈
神
嘛，
奇。
就
对，
日本政界，我们之前讲过嘛，已经完全就是粉圈逻辑了。就粉圈他是不在乎真实是怎么样的，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就是最棒的，他做的一切都是棒的啊，他摔了一跤，这个姿态很优雅，就这样。粉圈的逻辑就是这样，现在日本的政坛就完全是粉圈逻辑，所以为什么那个潘妮老师说，如果有别的办法，自民党不会让高市上去，因为自民党内的很多元老也知道，就是因为政治控制力不足了，不得不捧了一个这样粉圈性质的人上去，那就意味着现在自民党乃至整个日本的政界的原来的逻辑已经崩坏了。它就进入一个新时代，就是粉圈的时代了。这跟我们东南半岛非常像了，越来越像了，这两个岛啊。
哎，那最近那个日本那边也在说高市早苗那次的发言不是准备好的，是他脱稿讲的，这个算
是。
不算是日本那边想要放弃他的信号呢？
这样啊，就是首先那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传闻啊，那个是内阁官房泄露出来的文件。所以真实性是很高的，而且这个文件能泄露出来，一定是有人透底，不会是莫名其妙的知道，这一定是奉旨泄密的了。所以他那次是脱稿，这件事情应该是实锤的了。但他这个脱稿是自己脑子一热就脱稿，还是自己早有预谋，逮这个机会就脱稿，还是他背后的，比如像麻生这种授意他，大家商量好就是要找机会脱稿。然后来刺激民意，然后来帮助右翼去鼓动民心，这几种可能性是很难排除的，就是都没法完全的认定到底其中哪一种可能性。至于说这个东西被透露出来是不是要放弃它的表现，这个非常难讲啊。就是我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就是日本其实有这个传统，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换一个，换一个之后还是走原来的路啊，你就是烈士了，其实也没啥不好。然后这样你的话也不用收回了。 所以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存在的，但是我倾向于认为不会这么快放弃它，因为现在中国其实还有很多的工具还没用上，他们内部感受到的这个痛感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估计还得再观察一阵子，因为现在真找不到合适的人上去，呵呵，聪明一点的人都不会上，这个时候是太痛苦了啊，最大可能性愣头青冲上去顶的就是这个小泉。啊，但是他现在看他怎么样了。本来他如果这个雷达照射事件，他能够充分的得分的话，说不定右翼会觉得他是个好的替补人选。所以看这个雷达照射这个事儿怎么收场，我觉得也挺难收场。
就表演的不好呀，要真的表演的好嘛，也挺好的。
他这没办法表演好呀，怎么表演好呢？对吧？就是，他也没什么料啊。
对。
好，那咱们第一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啊。第二个，我们聊一聊技术圈的事情。最近其实有一个新闻还挺大的，就是 LF，就是 Linux 基金会又新成立了一个子基金会啊，就在12月9号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叫做 AAIF，其实是这个 Agentic AI 的 Foundation，它是一种怎么说呢？它里面放了很多东西啊，就是这里面上来就有谷歌、有微软、有 OpenAI、有亚马逊，还有彭博创始成员，然后往里面放的主要是这个 Anthropic 捐赠的 MCP，还有 OpenAI 捐赠的一个 Agents 点 MD，还有一个什么 Block 我都不知道，捐赠的一个叫 Goods。它是一个端侧的开源 AI，就相当于是它初始的有3个开源项目。但是呢，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报道啊，反正就是说这是科技界的 AI 的叫做 TCP/IP 时刻，就是把这个意义拔得非常之高啊。然后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就觉得好像有点问题。为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子基金会。它的成立速度非常之快，然后呢，在成立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美国以外的企业，就是全都是那边的。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吧，那么这个新的联盟、新的 AI agent 协议这个方面的联盟，都准备不带中国玩了吗？因为我还听到有一个传言，就是甚至连我们这边的亚太区的，就是 Linux 亚太区的朋友也没有收到消息，是后面才知道，就之前在整个的筹备过程中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也想听听看两位怎么看。
我觉得这挺正常啊，因为现在美国的政策面啊，其实对 AI 是极度保护啊，就是已经形成了从政府到企业到金融资本到民间的一种态度。他们之前也不止一次提过，就说 AI 将是新时代的曼哈顿计划。那你想，曼哈顿计划当年针对的是谁啊？是吧？是针对的。也号称在研究原子弹的纳粹德国，那现在他的假想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呀。所以他在 AI 方面的比较大的，不论是投资也好，战略布局也好，或者行业标准也好，他肯定会防着中国。而且我听到的一些美国那边圈内的讲法，就是说当初比如在通信的标准啊这方面，我们过于开放。啊，接受了很多，比如说华为啊，他们的人进入到核心圈层，结果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控制了标准。那在 AI 这个领域，我们要吸取教训了。所以美国人他是聪明的啊，就是他很多事情他是看得明白的，他唯一的问题就是比较短视，比较小气，我觉得，或者说他们太看重 AI 这个最后翻盘的机会了。导致他们现在就对这个事情会非常谨慎。我猜想他们在布这个局的时候，你想这个布局里面最开始的3个主要的撑门面的项目，一个是 Anthropic 的 MCP，一个是 OpenAI 的 Agents MD，Agents MD 实际上是一个文档标准，就是你这个项目里的根目录下放一个文件，就是 Agents 点 MD，你在里面去描述你这个项目的一些关键的特征，然后包括在里面。 一些关键的设计决策啊，一些关键的步骤啊，都记录在里面。这样，当你切换你的 coding agent 或者 coding agent 背后的 LM 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大模型，不管是什么 agent，都能比较快的了解它所需要了解的东西。所以，这个 agents 点 md 是给各种 agent 使用的一个说明书，相当于一个给 agent 读的 readme，就这么一个标准啊。这是 OpenAI 的。然后另一个 goose 是一个现在应该最近半年崛起比较快的一个开源的 coding agent，这个先搁一边。另外两个，你看啊，一个是 Anthropic，是 OpenAI，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反华的公司，尤其是 Anthropic。那很可能他们在捐赠给 Linux Foundation 的时候就明确讲了，这个安全起见，我们绝对只能在自己圈子里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这一定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不敢越雷池的这种。但是我也不觉得这个是什么 TCP/IP 时刻啊，这个是怎么挂上钩的？我觉得很奇怪啊。国内的这个媒体现在虚张声势、夸大其词到这种程度了吗？
怎么耸人听闻怎么来呗，
对啊。
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啊，或者说这么说吧，因为它是跟协议相关的一组开源项目，所以最著名的历史上人类历史上最著名或者说最重要的协议是啥？那 TCP/IP，那就把它直接挂到 TCP/IP 协议上去，就是他们小编的这种起标题的逻辑是这样。
对，那 TCP/IP 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它简单嘛，它实现起来非常容易啊，所以在早期就得到了很多从网卡到操作系统到各种协议的应用上面非常的广泛。那现在不论是 MCP 还是 AGMD，这个首先这个领域都远没有网络那个领域那么成熟，远没有到产品标准化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用一个 agents 点 md 的这样一个文件，但是我的使用方式是跟着我自己的习惯来的。我希望它在里面记录的是一些重要的什么样的东西啊，并不是完全遵循 OpenAI 的这个标准，但思路是类似啊，就目的是类似的。那这种东西，你说它有什么必须要按它的来的这个理由吗？好像也没有。所以这个事儿肯定没有办法跟 TCP/IP 这种东西来比啊。但确实反馈了一个点，就是我们以前也聊过，在 AI 的发展过程当中，会不定什么时候冒出一个机会，就是某种开放的协议或者规范会突然火了。就是我们一步走过来，我们心里比较，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做 Web Service 的标准，突然有一天 RESTful，然后用 JSON 来做传递数据的这种方式就火了。在此之前，我们用的都是什么 XML 这种东西。
对，
然后突然有一天，JSON 和 Web 这个 RESTful 就火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它确实比 XML 简单易读；第二，有一批的 Web 框架以 Ruby on Rails 这种东西为代表的，就拥抱了这个简单的方案，然后一下子就装机量什么各种知名度都上去了。所以这个东西是要点运气的，要不然的话，现在网络协议应该还是 OSI 的七层协议的方案。不会是 TCP/IP 啊？
还有就是当年在那个叫什么 RESTful 之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最名不符实的一个东西叫 SOAP，
SOAP，它叫
号称
Simple
简单，
Object，
对，简单对象什么协议，我真是简单个
简
毛
单对象应用协议，一点都不简单，它是 XML 的，
对。
烦死人。就是你根本没办法手写，你必须利用一个客户端的库，你才能够包装他那个请求。不可能手写的，就那玩意儿。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还可以再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后这个时代当中，就是说控制一个标准或者说主导一个标准到底意味着什么，以至于就是说美国人觉得这一次不能让中国的企业参与进去。
其实我觉得是个悖论啊。就是没有中国参与的一个领域的协议，它就成不了一个大标准，
对
它
呀，
最多成为一个局部标准。
对，
就是它应该这么做，它就是我应该开放让中国进来，然后在竞争当中我赢过你，我的协议占了上风。它本来应该这么干。
他没有信心啊，他要有信心的话，
就是在 5G 这个事情上，真的是被华为打得没信心了，他们就不敢开这个门了，你知道吗？
对。
5G 的标准就是公开辩论、投标，最后是华为拿了绝大部分的标准。当时有大概四五个厂商吧，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标准，然后最后5G 的标准里面一半多是 走了华为的路线，那就是公开的讨论和竞争的结果。那这回就不敢了，对，
嗯，
你就干脆关门了。那关门的问题就是，你这玩意儿，你这个标准的权威性就有巨大的折扣啊。所以我搞不懂他们是想怎么干。就标准一定是大家竞争之后心服口服，大家决定都按你那个去做，这样互联互通最方便。如果没有经历这个标准的话，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心服口服，那就会各做各的标准，那就没法互联互通。其实我觉得业界的历史证明的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嗯，
所以我不觉得它这个东西能够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成为一个很全面的东西。比如说 MCP 多长时间了，大家觉得很好，没问题，甚至中国的很多的也会用它，但是不用也没什么大问题，然后用了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它无非就是一种应用间的调用接口嘛。这个跟比如说 5G 那样的硬件的和软件结合的那样的标准还是有很大区别。
就其实我是觉得 AI Agent 这个时代，我们再去讨论它的标准的时候，还没有看明白它到底有哪些，尤其是商业上的卡点。
嗯，
就是卡住了这个，这家公司就赚钱，就一定能赚钱；卡不住它就亏。但是在 AI 这个领域，我觉得还早的太早了，
还早，对，我
根本就看不明白。
对，现在压住是一种，就是一种对未来压住的行为。
嗯，
就是如果它碰巧成了，哎，我就压准了。没成嘛，下次换一个呗。
对啊，
但反而我觉得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国内没有人做对等的事，这是我比较困惑和就是、
嗯、对，
就如果国内也有人做类似的事情，那就很正常，大家就各自发展，互相竞争，到时候总归能够出一个结果。现在我们好像没有人热衷于这种事情，
国内比较弱，确实比较弱。现在我们其实前两天我们基金会就是发了一篇文章，就是也是在讨论这个东西，然后稍微分析了一下，就看到国内有三个项目稍微有点像的、嗯、有一个是阿里的叫 Agent Scope，
嗯，
号称是要打造一个生产级的智能体工厂，是2025年9月开源的。还有一个是华为鸿蒙有一个智能体框架，这个是他鸿蒙自己搞的一个智能体中心。还有一个呢，是叫做开放智联联盟 ACP， 是一个面向互联互通的通信协议的一个初级版本，有点类似于那个就是 AAIF 想搞的东西，叫 ACP、
嗯、
但是说实话吧，应该都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阶段。
就做这种事啊，我觉得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你要在业界有足够影响力，然后第二你做的东西呢要非常的无私，就是你不能太包藏自己的私心在里面。
嗯，
比如阿里和华为做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但是呢你别把它做的就是一看就觉得是啊，就为了封闭你的生态。
对呀，
这两个是非常矛盾的事情，但是呢你要做成你就要有这个心态，有这个度量才行。那国内的企业真的不太习惯做这种事，说实话，就是也没有什么成功案例，这个是一个一直以来的问题啊。
哎，
当然还有一种方案或者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以前我们也出现过的历史，就基本上是 MCP 的东西啊，基本上是 Agent.md 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这边把它用的最充分，用的最多，就是我们不参与那个联盟，但是你是开源的嘛，对吧？你的标准规范大家都知道，都按这个做。然后我们把它用起来了，这种可能性真的有的。因为这几个东西包括 MCP 包括 Agent.md， 它不存在比如说专利啊或者应用壁垒啊，不存在这种东西。它不是像 5G 那种，它涉及到很多硬件上的发明和专利。
嗯，
MCP 这种东西好不好我们先搁一边啊，大家都照这个做其实没有难度的，大家都可以做的。
是
Linux Foundation， 你去运营这个协议你做呗，没有所谓啊，你还能在里面发明一条东西说禁止中国的 MCP 接入你们的 MCP 网络吗？就算你这么做了，我不接入了，我们自己的网络去转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完全是存在的，就是国内的厂商会觉得这事儿好像我就算控制了一个比如阿里我搞了一个 ACP 啊，
嗯，
但是又怎么样呢，好像还赚不到钱，我就用你的得了，省事儿。我觉得他们的逻辑可能就是这样。
所以说像庄老师这边可以持续去跟进研究，我们这边呢就可以去看他们的数据。
对，可以看看数据。
对，给大家一些信息嘛。
嗯，好，这个 AAIF 也就先聊到这儿。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是，这个上周我们在这个北京开完了第10届的中国开源年会啊，我跟王老师都参加了。然
对。
后呢，在聊具体的会议之前啊，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聊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已经非常兴奋了，就是今年的这个第10届的中国开源年会后台全是真实数据啊，后台注册人数是1698人。实际的签到的人数，就是到现场签到的是978人，接近1000人。然后其中注册到会率是57.6%，然后所有买了付费门票的人到会率是95.5%。然后呢，按照用餐情况统计，就是来吃过盒饭的人，2天线下参会的总人数是1500人次。而且另外还有数万名开源爱好者通过线上看直播。总观看人数有43000多人，然后这个还有很多，我们还有16家的合作媒体帮我们一起直播，总观看人数又有4万多，所以总计有86000的人看了这个视频。这一次呢，我们其实来了这么多人，一共找了21家社区联合出品了24个分论坛，超过200位讲师带了205场的主题演讲。大概是这么一个规模，所以这应该算是我们开源社有史以来办的最成功、人数也最多、也最热闹的一届这个中国开源年会了。
对，很棒。
是怎么做到的呢？
总体来说还是很棒的。我们去看现场，有人就是他不是语速公司，但他们自己搞了一套语速的机器人跑到现场来给大家玩，还有人带机器手过来的。还有人带这种其他的小设备来的，还有人直接带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演示的装置来的，这是一大类。还有各种各样的现场卖书的，有出版社直接现场卖各种 IT 类的书籍，也有现场签售的。其中有一本书在我们的那个中国开源年会的现场办了这个首发仪式，因为本来就是我们的一帮朋友们，有王老师其实也在啊，王老师也是译者之一，对，然后呢。做了这个新书的首发仪式，然后呢，还搞了很多个这种圆桌论坛，圆桌搞得特别多，而且最厉害的有一个圆桌是所有的嘉宾全英文，因为里面有一半的老外，然后呢，我就没听懂，因为现场的那个翻译确实比较渣，就是那个在就是实时翻译的那个效果比较渣，我就没听懂。但是呢，因为那个圆桌呢是王老师。是其中的嘉宾之一，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问问王老师，就是当时你们在聊啥，我都没听懂。
对，其实还好啦。其实我们聊的其实就是 AI 作为数字公共品这件事情，也是 Emily 对我们开源社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对，包括前面在 GoSim 上面聊过类似的话题，其实把这个话题延续到我们开源年会这个上面。对，这件事情的做法也是非常棒的。对，而且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就是让一些外宾对我们的开源年会的印象，然后呢非常好，以至于他回去以后，比如说像那个 OSI 的，在他的官网上面特地写了一篇我们的参会感受，还有另外联合国的也在他的像 LinkedIn 和那个微博那个 X 上面也发了相关的一些图片。对，我觉得这个是做的挺棒的一个点。那个 AI 作为那个数字公共品，其实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大家能够形成共识。那聊了些啥呢？就是如果 AI 作为数字公共品缺什么东西，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共识？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就是缺像模型的许可证这件事情，对，以及模型的许可证怎么样和开源当年的那些精神能够对齐？对，真正把它做成一个像开源软件一样，对，模型这件事情，大家都可以相对自由的去使用，以及模型开源需要开到什么样的程度？对，当然还有它的一些应用场景。对，像我这块可能就会提，除了 AI 这件事情以后，包括 AI 的教育啊，这个其实也是延续我们前面2期的一些话题，作为一个大家可以应该人人获取的 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服务。对，其实就是聊了这些，就是大家会从不同的，像那个 OSI 的视角，联合国的视角，对，那像 Emily 就会从她现在开源社，还有我会从大学等等这些不同的视角，还有周明辉老师也会从学者的视角去说这件事情。对，当然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初步的啦。对，如果要真的去定得很细，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些标准和一些文案上的一些内容。
你们当时有没有人提这个问题啊？说，哎呀，现在美国已经完全不提供 AI 的公共产品了，你们怎么看呀？
你当时在就好了，没有人提这个问题，大家还是比较和谐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在。
哎呀，难怪呢。这个，我对艾米丽的主持表示失望。我认为她应该挑事儿啊，主持人要挑事情啊，对吧？
对，
对，要你去主持，你肯定
有那
挑
么
事
多
儿，
老
对
外在那儿呢，这问题一定得问啊！你们什么态度啊？以后美国人也不
确
提
实，确
供这
实。
个 AI 的公共产品，然后也不许你们用中国的 AI 公共产品，你们咋办啊？
对，好的，这个我们没问题，因为这种活动后面会很多的，我们下次
对，
记者一定提啊。
是啊，是啊。然后，比如说，再问一个稍微温和一点的问题，比如说，对于提供公共品，你们对中国有什么期待啊？
对，类似
也
这
可
种。
以问嘛。
这个倒是有一些涉及，对，也是他们，因为有的外宾其实有的就是他们自己自费过来的。对，因为他们就看到了，因为里面明显会包括他们自己也会提，像 DeepSeek 这件事情，也是会觉得啊，中国其实在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开源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而且现在的迹象还在持续加大，不光有 DeepSeek、千问这些，越来越多的这种我们能够用到的这种开源模型都是来自中国，这件事情在会上表达还是比较充分的。
对，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很明显了，这个不像今年年初啊，今年年初的时候还不明显，现在真的非常明显了。Meta 退出了，中国的开源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最近的新闻不是说 Meta 那个著名的实验室还在用中国的开源项目在做蒸馏啊，在做各种就是基于中国的开源项目在做事情。
然后我其实要回顾一下那天，就是我也主持了一个圆桌，我就在挑事情。就我是怎么挑事情的？就是我主持的一个叫 AI Coding 的圆桌，然后大家聊各种各样的观点也就算了，这个无所谓。然后呢，我就现场做了一个调查，也是现场4位嘉宾。然后呢，我就问，我就说你们各自举手啊，就是说现场的观众也欢迎举手，但是呢，先邀请这个现场的这个专家各自发表观点，就你认为在未来，在 AI coding 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程序员这个职业，不是说业余爱好，是程序员这个职业会逐渐变多，还是会逐渐变少？或者就是说，吃这碗饭的人会变得更多，还是更少？然后非常有意思，现场的观众大概一半一半，然后呢，台上的嘉宾也是一半一半。就是四个嘉宾，两个认为更多，两个认为更少。
果然是挑事儿的问题。
对，而且我们去看一下背景，就是哪两个认为更多呢？是两个他们自己就在做 AI coding 工具的人，理解了吧？对吧？这个我们做的东西是就帮助程序员的，我们肯定会让程序员这个干得越来越轻松，人越来越多啊。怎么可能消灭这个职业呢？我是这么理解啊，当然我现场没这么说，但是我个人其实是偏悲观的，就是我认为就是说以程序员这个职业来吃饭的这种人群数量会变少，虽然随手业余什么 vibe coding 也好，让 AI 帮我写点小代码也好，这种人会变多，但是他不是吃这行饭的，这是我的观点，两位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真难说啊，这事儿。
我觉得现场是不是有人就问你？你首先定义什么是程序员，对吧？
对，就未来的程序员跟现在的程序员可能不是一个定义
不
啊。
一样，
现场还真的没人问我这个。如果他问我的话，我可能就会说是，比如说工资单，或者说是公司内部的晋升序列，他就是程序员这个岗位的，类似于这
啊 哦，
种。
对，说了的。
其实，比如公司里面，他也没有很少有程序员这个岗位啊，一般就是软件开发工程师嘛。
也行吧，
那他的本质就是要从事软件开发为主要工作的人， 那么这样的事情以后会不会有跟现在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真的挺难讲。这里面就好像就是我有两个猜想啊。第一个猜想就是编程这件事情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像，比如说使用 Excel，就是使用 Excel 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你没有的话呢，好像也不影响你干很多事儿。但是如果你能玩得很转的话呢，某些事情你会干得特别顺，比如说数据分析相关的事情。就类似这样的一种技能，就是编程这个东西呢，会进一步的技能化，这是一个大趋势，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以后很多事情啊，它现在比如说是自己手工去做，那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的事情，你会倾向于你跟电脑配合一起来做，就是你先指挥电脑帮你去做一个软件出来，然后这软件把你的事情能够很好的完成，并且效率大大提高。那么你说这种算不算软件开发的工程师呢？跟现在软件开发公司肯定不一样，但是他是利用软件工程来帮自己完成任务的人。这个就像那天霍炬打那个比方嘛，就是会开车跟当职业司机是两码事。如果你说的职业程序员指的是职业司机的话，那我认为应该是会减少。如果是在工作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要做软件的话，那我觉得没准真的会增加。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预测啊，短期呢，我认为可能会增加。原理是这样的，就是我发现现在 AI 编程的工具的进步的速度还是很快的。那么这个很快会导致一个现象，它就会把目前程序员群体里面最底层的、最没有经验的。尤其是那些工作5年还没有掌握编程的规律，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比较称职的程序员的人，这种人其实是挺多的。以前
是，
在整个行业里面，我觉得应该一半以上。那么
好多
这
人
部
中
分
枪，
人啊，
好多人中枪，
这不管了，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部分人呢，他要么就是经过 AI 的洗礼和再学习之后。他重新入门了，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就是被新进来的现在这一代本科生、研究生，他们是跟着 AI coding 的工具长大的。我们现在实际的带着他们，就是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啊，会带着
对，
他们用 AI 的工具去编程了。那这里面一定有一部分他是能很好的掌握的。那么这部分人进入到社会、进入到行业之后，就会替换掉那些工作3到5年但还没有入门的人。各个企业就会开始努力的去把自己，因为不管你科技啊、工具啊怎么发展，所有的人才梯队里面一定还是金字塔嘛，就最上面是最优秀的，他工具越多，他的效率越高，这部分人的地位是不会动的。然后中间力量也基本上是受益的，他们会在 AI 工具里面有大量受益的机会。然后底盘的这一部分，相对经验没有那么好，天赋没有那么好的，那么在 AI 加持之下，他会洗牌。洗完牌之后，就是 AI 加持的这部分人才会进来，而这部分人才呢，我目前的判断啊是：第一，比原来手工训练一个初级程序员要更容易，就在 AI 时代啊，去训练一个水平还可以的初级程序员，比以前更容易了，因为 AI 的能力是保底啊，相当于目前一个优秀的 LM 加上优秀的 Agent 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比原来最差的程序员要好了，所以这个下限就提升了嘛，那就是训练他们就比较容易。然后呢，这部分人的产出又比以前最新的那批新手程序员要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各个公司它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提升效率，它扩大这个部分的比重。当然，这个前提是 AI 驱动的软件工程的一些基础能力要跟上啊。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这个在我觉得2、3年之内一定是可以做到的。那这个就会带来一个现象，就是以后就没有初级程序员这个概念了，只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coding agent 操作师啊，
可以，这个名字可以。
这部分人有软件质量控制的概念啊，会按流程去做事。第二呢，能理解产品需求，或者是上头的人分给他的这部分的需求，他能理解，然后他能把这部分需求跟 AI 搞清楚，然后操作 AI 把它做出来。那这个效率比以前的初级程序员做同类的事情，那高不止一点点了。他又比较容易培养，然后他的生产效率又比较高，那你觉得 社会上这些公司会不会扩大这部分人的数量，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在短期之内呢，程序员的这个数量呢不会有明显的减少，但是它内部会换，就是会洗牌。然后从长远来看，纯的职业程序员我觉得肯定是会减少的，但这个技能会变成类似于开车，类似于 Excel， 会技能本身会更普及。
我跟你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基本上一致。
这也挺复杂的，我觉得很难猜，真的很难猜。
但是毕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挺好的，
就是现场可以聊出来，而且现场就是
对。
那种氛围，我觉得就起来了，一下子大家你也举手，我也举手，然后
你
就会
能不
聊起
能
来。
概括一下现场主要说会变多的和说会变少的主要的理由是啥
没有谈太多理由，说实话，
？OK。
因为那已经是在这个当天的上
时间
午
受
的
限。
最后一个圆桌了，我只能够就
OK。
是作为主持，我说啊，大家各自带着自己的观点，我们吃饭，中午吃饭的时候再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收尾。
挺有意思。我其实挺好奇，就是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你为什么认为会增加？为什么认为会减少？增加肯定他认为啊，这个门槛降低了，大家都可以来编程。但是职业的增加与减少，不是看你容不容易，是看社会需求，是供需决定的。那觉得会减少的人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观点类似啊，就是觉得不需要那么多了，专门做程序的只需要一部分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乍一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个直觉上的答案。但是这个直觉答案呢，不是基于某种综合的什么权衡判断，往往会是基于某种，怎么说呢？我
印
不愿
象。
意这件事情发生，或者是我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主观愿望。
对对，很有可能是这种心态居多。
有可能。
真要把它变成是一个理
对。
性的探讨的话，我觉得还挺费，要很多调研，或
对
者
的，
说是
对的。
一些思考才能够回答的好的。
对的。
好，那个关于中国开源年会，咱们也就先聊到这儿。然后接下来还是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也是特别想请李老师来给大家做解读的，就是最近刚发的一个叫《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对，
美国呢，它每年都会搞一个，然后呢，每年呢，大家都会热议啊。但是今年好像比往年还要热一些，
是
可能
的，
会是看出来美国的一些，就是它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型。但是
是。
呢，我们在网上就看到了很多种不同的解读啊，说这样那样的都有。就比如说我看到的一种解读，就是说，美国会重新的变回到门罗主义的时代，然后呢，只负责它的美洲是美国的美洲，大概是这种思路。那么其他的国家都不管了吗？说实话，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有点道理，但是又好像不太可思议的样子，所以想听李俊解读一下。
对，在这之前，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问题：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每年都发布出来？
对，这个我下面会讲。
好，
就是这个背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它不是每年都发，它从这个制度建立到现在，其实一共只发过十来次。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安全报告到底怎么一个来龙去脉啊。就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简称叫 NSS 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它实际上是80年代后半段才开始的，就里根任期的时候，86年。有一个法案叫 Goldwater-Nicholls 法案，这个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定期发布一个重要的战略文件来指导其他的一些事情。这个东西叫 NSS。那 Goldwater 跟 Nicholls 这是两个人啊，这个是当时的美国参众两院的武装力量委员会的主席啊，一个是民主党人，一个是共和党人，他们联名去推进了这样的一个法案。这个法案是怎么来的呢？它实际上是对。因为86年嘛，那个时候正是冷战激战正酣啊，这双方压力都很大的时候。然后在60、70年代，一系列的事件让美国的有识之士觉得美国的武装力量建设部署等等啊有问题。这里面有很多事情，比如越战，比如说入侵格林纳达，然后还有伊朗人质事件，美国不是派了人去救嘛，然后就失败了。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人视之为是战略上的一些潜在风险， 而且他们发现美国的军事力量好像不如他们想象那么好用，所以我经常讲啊，美国人曾经还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在冷战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战略思考、那种自我修正的那种能力都还是具备的，啊，所以他们就研究了很长时间，通过了这么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其实本质上呢，是用来调整他们的组织和指挥链。就他们整个军队的组织和指挥链啊，在这个法案里面做了重大的调整。就在这个法案之前，美国的各军种的司令部自上而下有一套自己独立的体系，比如美国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啊等等，这些从军种司令部到下面指挥作战，他们是直接掌控各个军种的部队的调动和指挥权的。也就是总统想做一件事情，他得先跟这些军种的指挥体系协商才能做。那么这个法案做了一个重大的改进，就确认了美国总统他通过国防部长来指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然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代表军令系统的最高指挥者去指挥各个部队的行动，而不再需要跟各个军种去协商了。所以这个法案的重大意义其实是改革了美国军队的组织和指挥链。这个其实跟我们2010年代大军改，我们大军改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叫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就是我们的军队内部也是分成了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是吧？然后也有空军、海军、陆军、火箭军什么什么各个军种，但我们很明确，军种这边只负责军队建设，包括军队的训练啊，然后装备的准备啊等等，这些是军种负责的，但实际作战全部是战区，然后战区上面就是中央军委。中间不再有其他东西了，所以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比我们早得多啊。80年就做了这样的调整，那跟我们这个类似，他们现在的军种这个司令部现在也基本上就只负责军种建设了。但是这个法案带来了一个附带的一个效果，就是当时研究了一系列的美国军队的问题之后，发现哎，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军队的长期建设，包括部署。它跟国家的安全战略是不是能够吻合？好像现在也不是特别牢靠，所以呢，就提了个要求，说总统啊，你必须定期的去制定一个叫做国家安全战略，告诉我们美国政府最重视的全球和国内的安全是哪些问题，军队在这个指导下去做一个国防战略报告，啊，那国防战略报告呢，就跟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吻合的。然后具体来指导军队的建设，啊，是这么来的。那这个法案呢，是明确讲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用途的。第一个，向国会以及国内外的关键受众去传达政府的战略愿景。所以这就回答刚才王老师的问题，为什么他要公开？他就是拿来要公开的，就是他认为美国这样的大国，你的战略诉求，你应该向国会以及国内的社众，包括老百姓以及国外的所有人来公开，这样才比较合理、比较科学。大家都知道你要什么，这样后面外交也好、军事上的交流也好，比较容易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对外公开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统一和统筹政府内部的内政、外交、国防政策。就这个东西呢，要弥合各个不同的部委之间的不同意见，啊，代表国家的统一的意志。这样就不存在说，哎，各个部委之间不一致，那导致我国防部想做些事情做不了啊，类似这样的。然后另外有一个点就是，他要求这份报告要跟着每年的预算报上来，这样国会才知道你要为国防投这些钱是为了啥，啊，国会才能去审，不然的话，国会怎么知道你这个花的钱是花哪去了？啊，现在我就可以知道了，哦，你这个安全目标是这个，战略是这个。你国防跟它配套的是这样一些东西，我就知道怎么审了。所以从理论上讲呢，这东西应该是每年发一份的，但是呢，这东西很难做啊，所以没有那么勤勉的总统。所以在86年以来，总统一般都偷懒。偷懒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上任第一年一般是要发一个的，因为你跟前任必然会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啊。但后面几年呢，如果没有大的变化呢，就说跟去年一样。所以，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最近的几份这个报告，在今年2025这个报告之前，有三份报告是比较近的、比较重要的。一份呢是董王1.0时代的， 2017年发的一份，董王一共只发这一份，就他上任第一年2017年发了一份。然后拜登呢，他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2021年上来之后说我没来得及准备好，我先发一份叫预览版，所以他2021年发了一个预览版preview 啊，
可以的。
2022年发了一份正式的，所以拜登发过两份，但一般我们以2022年这份为准。所以我其实这次在做一些研究对比的时候，我实际上就是拿2017、2022的两份跟2025做对比啊，然后来看一些东西的。那2017年的这一份呢，主要的起草者是董王当时的助理安全事务顾问，因为总统有一个安全事务顾问嘛，他这个安全事务顾问有一个助理安全事务顾问啊，这个人叫纳迪亚·夏德洛啊，纳迪亚·夏德洛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战略学者，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白人女性，她实际上是反 MAGA 的啊，她不是 MAGA 这一派的，她是反 MAGA 的一派。这也是董王 1.0 时代跟现在很不一样的地方。董王的 1.0 时代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就是那个任期的董王呢，他就是控制力没有那么强啊，民意基础也没有那么强，他一不当心选上去了，共和党的很多东西他都不熟悉，他被迫要跟共和党内的一些传统建制派，还有共和党内的一些新保守主义者，那些 Newcom 啊去合作。那这些人之间其实核心立场分歧是很大的，就董王的观点跟 Newcom 的观点跟一些建制派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是董王刚上去的时候他没经验啊，他哪知道怎么做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啊，所以就委托给职业官僚。实际上他那一个内阁，他刚上去的时候，那个内阁里面有很多人是新保守主义者，根本不是 MAGA 这一派的，其中很著名的比如说蓬佩奥，还有他后来用的一个国家安全顾问叫约翰博尔顿，这些人都是反董王的共和党内的 Newcom。 这帮人呢在入阁的时候就带了一个专业的专家，就是这个 Nadia Shadlow， 他上任一共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后来就被换掉了。他主要干的事情就是起草这份报告啊，所以这份报告里面很多东西其实就是在标准的新保守主义者的这种指导下做的安全和外交策略。比如他们彻底否定了所谓的全球化，而代之以叫全球竞争态势。就他认为以前不论哪个党啊说的全球化啊、地球一家啊、什么国际社会这些概念都是不对的啊，正确的概念，国际是一个竞争化的丛林，而我们是要在里面赢的啊。然后重点描述了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给东大和俄罗斯定义了一个名字叫修正主义国家。这个词儿就是在2017年的报告里面第一次出现的。什么叫修正主义呢？就是要修正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的那些啊，就是中国和俄罗斯。所以基本上主线是这种讨论的氛围。但是呢，毕竟董王也会关注这个事嘛，所以那里面也融入了董王的一些坚持，比如说坚决的把气候变化从国家威胁的列表里除掉了。董王说气候变化完全不是个问题，是个假问题，你们造出来的。2017年的报告意义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它是美国这过去几十年里面第一次把东大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之前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这是第一次。所以2017年其实是中美对抗的元年，就是从这份报告开始的，包括18年就开始打关税战嘛，实际上就是从这儿来的。好，然后2022年就是拜登，这就回到了民主党叙事了，完全推翻了之前那个 Newcom 他们搞的那派东西，重新提气候问题的威胁啊，说气候问题非常重要，然后重提对国际盟友尤其是北约的一些承诺，重新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啊。里面最著名的论述是这样的，说我们美国啊必须要承担一个责任，去证明民主制度仍能为全人类带来福祉。这个话就非常的有趣啊，就是说明之前那一版已经完全不谈这个了，什么民主什么艺术形态根本不重要，民主党说不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要用这个来统一全球的民意。那么这些陈词滥调以外，这是他们党争的一些内容啊，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对东大的定位。在2022年这个报告里面，对东大的定位进一步升级了，从主要竞争对手升级为唯一主要的竞争对手。这个原话是这样讲的，叫做东大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 也日益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意图的竞争者。就是挑战美国的很多啊，但只有你有可能做得到，所以你是唯一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个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拜登任内对中国的打压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那一届政府对这个问题的主要战略就是在国内增加产业政策和投资，强化一些关键领域，比如 AI。对外呢，就强化他们所谓的民主同盟啊，团结这些人一起来抵制和对抗东大的威胁。这就是2022年的报告的主旨。那么今年这个报告呢，跟前面这两份都很有差异啊。一方面呢，继续反对所有民主党的核心观点，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由于董王这一次终于啊，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原来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和新保守主义者对他的制约，他终于现在是掌控一切了，所以他开始建立自己的战略构想和一些提法啊。那这个提法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早就听过很多次的美国优先、利益优先、摒弃所有的意识形态的提法、重拾门罗主义、战略收缩等等。所以这一次的报告呢，就有了很多我们以前没见过的改变。所以为什么今年这个大家特别重视，其实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当然就应该重视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其实也不必太重视。原因是美国的政策从来都不具备稳定和持续性，甚至也不是都真的会去做。所以呢，有些东西要听一听，还要看一看。而我们现在的分析呢，最好就是能从里面找到一些字面之下的更深层的一些意涵或者事实，这样才比较有价值。这个内容非常的多啊，所以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打算把整件事情分成两步来做啊。第一步就是今天我会带大家整个过一遍这个报告里面主要的内容，然后在新年元旦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会去回顾一年和展望下一年。在那个里面呢，可能我们会去再分析一下这个背后可能的一些更深层的影响啊，所以今天呢，我想主要是带大家过一遍报告，并且给出一些最直接的一些感知。那这份报告呢，它正文一共是29页，再加上封面还有2页是董王签名的前言，就按理说那个相当于董王写的一个前言，然后签了名，然后目录一共加起来是4页，总共是33页。这个东西在白宫的官网是可以下载的。这种类型的文件呢，我觉得是能代表美国政坛的文胆的文笔的，写得非常的不错。从文学上来讲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下一份来看一看。整个报告分成了几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然后是美国国内的目标和美国外交的目标，然后后面是它具体的战略。战略呢又分成了原则、优先事项以及各区域的政策，其中篇幅最大的其实是在讲各区域的政策。下面我们就来一点点的来过一下。首先第一部分引言，这是最有趣的一部分啊。这部分他一上来先把前几十年的美国战略全部都骂了一通啊，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就包括董王第一届的那个报告上来都是正面的提自己的观点，很少去批评别人的观点。就是谈我要怎么怎么样，他不是，他先上来说你们全错了。他骂了些什么呢？非常有意思啊。他说过去几十年的美国战略啊，都犯了巨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呢是根本性的，就是他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这里面包括对战略的模糊不清，什么都要。他里面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其实挺精辟的。他说过往几十年的美国战略往往沦为愿望清单或理想状态的罗列，就是你做梦呢。啊，
很有道理。
你想要你就能要吗？啊，里面没有界定我们的核心诉求，充斥着模糊的空泛表态啊，从而导致误判我们真正应当追求的目标，很犀利啊。然后第二点，狂妄自大。什么叫狂妄自大？他说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层曾经深信永久维持美国对全球的支配地位最符合我国利益，然而只有当其他国家行为直接威胁我们的利益时，其内部事务才应成为我们的关切。这简直就是我们中国的不干涉内政的另外一种表达嘛。
挺好。
然后下面还有说， 我们的精英层啊，严重误判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诉求。精英阶层以为美国人民愿意永远承担全球负担的意愿，这种负担跟美国人民眼中的国家利益毫无关联。就是凭什么你觉得美国人要去在全球去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还说全球主义，他们对全球主义和所谓的自由贸易下了极其错误且破坏性的赌注，掏空了美国经济和军事优势所依赖的中产阶级和工业基础。这个其实也很正确。就是以前美国有一个战略是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个假定就是说美国把所有的制造业都外包给全球的各个国家之后，美国仍然能完全控制这个制造业及其供应链，那就意味着你必须是酋长才行啊。这个其实在历史上美国已经吃了好几次亏了，比如说德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日本崛起的时候它的技术和它的工业的产能包括它供应链的质量都直逼美国甚至超越美国，美国当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所以有那种非常夸张的书啊，上面是日本人正要把美国从地球踢下去的那种封面，我以前在节目里面好像说过。但是后来美国靠着他的其他的优势把日本压住了，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事儿应该问题不大啊。直到出现了一个他们完全没碰到过的对手啊，就是东大，东大完全他控制不了，那这个时候他这个假定就不成立了。就是当你把你的工业和制造业外包出去之后，到了一个你完全控制不了的国家手里的话，它就会成为安全威胁。所以美国人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了，其实早就有人意识到了，只是这一次放在了国家战略文件里面，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下面一个是国际机构啊，他说他们还把美国政策捆绑于一系列国际机构网络当中，其中有一些机构完全由反美主义驱动啊，就是这个机构就是反美的，我们还要给他交钱，我们还要遵循他的管理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国家主权。所以他整个这个前言他在讲的就是以前的战略目标过分了，提了一些我们做不到其实也不重视的东西，消耗了我们太多的精力，我们要回到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上来。这个作为引言把他的观点其实已经基本上抛出来了，我认为这个是完全代表董王的观念的。然后下面他们就提了一系列美国国内的目标啊，他们把美国国内的目标放在了第一位，因为美国优先嘛。实际上这个文件主要是讲外交和安全的，国内的事情很少讲，所以这次他用了一个不大的篇幅但是很强调的讲了国内的需求。他说我们国内的目标是我们所有安全战略的根源，我们要首先满足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希望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共和国能持续生存并保持安全，其政府保障公民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并将公民的福祉和利益置于首位。那他下面讲的第一条是保卫美国远离威胁，什么威胁呢？讲了三条，第一，打击毒品，第二，掌控边界，打击非法移民，第三，打击周边的敌对政权，主要是指美洲的那些，拉美的那些。他认为美国的安全受到这三个东西的威胁，你们还在欧洲，还在亚太搞事情，这些地方你都没搞定，要先把毒品和移民搞定啊。然后下面有一系列的所谓建设强大美国啊，这个东西读起来跟我们的一些公报里面的民族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几乎是一样的。第一条是希望建设具有韧性的国家基础设施啊，第二个说军事力量，我们要招募、训练、装备、部署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杀伤力、技术最先进的军队啊，我们要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可靠、最现代化的核威慑力量等等。然后下面经济和技术力量，我们要拥有最强大、最有活力和最创新、最先进的经济。我们要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基础，我们要有最强大、最具生产力和创新性的能源部门等等，科技和经济，这是他们除了军事以外最强调的东西。最后提了一下软实力啊，我们要维护美国无与伦比的软实力，不啦不啦不啦。这个他就只是罗列了这些东西啊，那这个不是他这篇报告的重点，重点是下面的外交的目标。外交目标，他们把美国的外交分成了几层。第一层最内核的关键的部分是西半球，实际上指的就是美洲，可能还包括董王一直心心念念的格陵兰岛啊，因为就是在他心目中都算西半球。他其实这里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管控移民啊，不能让西半球的移民都跑到美国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希望西半球政府跟我们合作，打击毒品、恐怖分子、反毒。第三个 这比较重要了，就是防止敌对势力侵入到西半球的关键资产，并且支持美国关键的供应链。这个实际上，他们把南美的一些资源大国，它的矿产也好，其他的资源也好，是觉得中国好像要去竞争了，他要去保护这个东西。总结了一句，他说：“实际上，我们要主张和执行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有的人解读说，美国将转向门罗主义，这个话其实不对啊，因为门罗主义是一战前后的事情。”那个时候，美国并没有染指全球的意图，他们的想法主要是隔绝欧洲对美洲的影响，把美洲变成美国的后花园。这一次的报告里面，美国从来没有说我要从全球撤退回美洲，他只是说我现在要强调美洲你们不许来。至于全球其他地方，我们一个个再说。比如说下面第二个，第二层的重点就是东大和周边。他没有明讲针对东大，他是讲的叫印太地区，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实际上主要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这一块主要其实是经济和技术上的竞争，还有所谓的关键海上航道，这个我后面会讲，这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但总之这块就是讲东大的竞争，这块他一点都没有减弱的趋势，没有任何一句话表明说，哎，我现在亚洲我要不管了，我要撤退了。他有一些战术上的调整，但是他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区域。然后第三重点才是欧洲。那欧洲呢，他确实是想撤一些了啊，至少不是像现在这样去投入，尤其是在俄乌这个无底洞里投入，他是非常不乐意的。中东只排第四位，他后面会解释，他说中东现在远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这个是明确讲的啊，就是也是以前很少看到的表述。然后最后提了一条说，除了这些传统外交以外，他们希望确保美国的技术和标准能引领世界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的领域，还是很完整的。然后后面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讲说啊，虽然我们面临很多竞争啊，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优势啊，啊，我们的底气所在，列了好多条，我就不一一念了。比如说，依然灵活、能及时调整方向的政治体系啊，真的有吗？不知道啊。还有全球规模最大且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金融、技术、军队啊、联盟网络，还有我们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优势，还有软实力。最后还有说美国人民的勇气、意志力和爱国精神。总之就是给自己打气了一堆东西啊。好，下面我们重点来看它实际上的战略是怎么定义的。这个战略部分的开头啊，就是董王的文胆写了一段非常长的排比句啊。他说：“President Trump，他的 foreign policy 啊，这个外交政策啊，is pragmatic without being pragmatist，就是他的外交政策很务实，但不是实用主义。然后 realistic without being realist。”就是很现实，但是又不是现实主义，principled without being idealistic，就是很有原则，但是又不会陷入理想主义，啊，muscular without being hawkish，就是强硬，但是又不是鹰派，restrained without being dovish，就是克制，但是又不是鸽派，这个，
你就直接说他是中庸之道，可以吗？
对，他的意思说我很中庸，我很灵活。啊，
对，
我绝不死板，我也绝对不什么主义，什么主义，你们不要把我看死了。就是我什么都可以，我又什么都不会陷进去。
挺好。
啊，这个就是灵活，就突出一个灵活，身段的柔软。啊，说不基于任何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不站任何队，主要的动机就是对美国有利啊，美国优先。这个话写的真的是顶级马屁啊，这是非常的文胆啊，那就是啊，然后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第一，关注美国核心利益，不失焦啊，不要什么都要啊。其实后面我会看到他还是什么都要。然后有几条原则，第一个叫以实力求和平，不干预主义，灵活的现实主义，对主权的尊重，这都是一些很好的口号啊。这些口号听上去跟我们的独立自主、什么不干预内政的那种外交的原则是很类似的。啊，后面就开始体现出他们的特色了。第一个叫力量平衡，什么叫力量平衡呢？他解释了，意思就是 美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强大到威胁我们的利益。而且他还说一句，他说连我们都摒弃了那种注定失败的全球霸权理念，那么有什么理由其他的国家能够成为全球霸权呢？就是我们都不干世界警察了，怎么还能允许有别的世界警察出现呢？
我觉得很有道理
啊，这个逻辑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对，
但是他说我们绝不能够耗费鲜血和财物去遏制所有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他说世界上出现规模更大、更富裕、更强大的国家，拥有超长影响力，这是国际关系中亘古不变的真理。
嗯，
这要求我们与伙伴携手啊，去挫败那些野心，但是呢，又需要有高超的技巧啊，跟他们怎么去平衡等等，说了一堆这种东西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很尴尬的点就在这里了，就是美国已经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继续去维持他以前的单一霸权，他又不想出现别的霸权，但他又没法阻止，怎么办呢？所以就只好说了这么一套非常自相矛盾的东西啊。然后后面还有一条很有意思，也是我以前没见过的，叫 Pro-American Worker， 就是全力支持美国的劳动者。他后面的解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重视美国劳动者的利益，而不是只要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依赖于侵犯美国劳动者的利益的话，那这种增长是虚的增长。这实际上就是脱虚向实啊。我觉得它很难实际去兑现啊，但是它兑现的话呢，就实际上是要打击金融的获利，而去重新的提升美国的实体经济的能力。这个太难了。后面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啊，比如什么公平啦、能力与功绩啦，这个是主要是反驳以前民主党说的那些 DEI 的东西的，就说美国现在能力变弱了，因为你们搞 DEI 啊，不是能力至上，而是搞均摊，非要女的性少数的比例达到一定程度，使得我们能力下降了啊，这样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在这个战略指引下，优先事项是什么？第一项是反移民啊，他认为全球的移民是不安定的来源，使得局部地区的不安定传播到了全球，而美国一定要阻止这件事情传到美国，所以反移民啊，这它很重要的一个逻辑。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责任分摊与责任转移，这里面出现了这个报告里的一句名言啊，被很多人引用的，叫做美国独自承担像阿特拉斯那样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
嗯，
就是我们不要再去扛着地球了啊，这个责任要分摊，要转移。后面有一次是电视采访是什么的，董王就说了一个事儿，他说我们希望2027年北约的国家、欧洲的国家能够在所有的常规性的安全任务上完全自给自足，美国只提供核保，就欧洲的安全欧洲自己搞定，我们只提供核保护伞，其他的我都不管了。这个就叫他们讲的所谓的责任的分摊和责任转移。然后亚太这边也是一样啊，亚洲的这个任务日韩你们自己搞定，我提供核保护伞。好，然后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它几乎每一条都是针对我们的，贸易平衡不能有太大的顺差逆差，确保关键供应链和材料的获取啊，这就是怎么摆脱中国的卡脖子啊。然后再工业化，它明确的讲世界竞争的未来属于制造者，就制造业是一切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重振国防工业基础，叫 reviving our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这个话也是大实话，就以前美国人不承认的，他用 reviving 这个就是指的复生啊， revive 这个在英文里面是重生的意思啊。他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的 defense industry， 我们的国防工业已经死掉了啊。然后后面还有比如能源主导地位，这个就是他所谓的西半球战略，他认为只要美国控制了所有西半球，那么西半球会成为全世界的能源的基地，中东啊、俄罗斯啊都比不上，这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野心。好，在这些指导思想和优先事项之后，就是区域政策，他逐一的列举了西半球、亚洲、欧洲、中东和非洲这五个区域的他们的战略政策。我们一个个来看啊，西半球他就明确的讲了，叫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啊 ，The 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这个 doctrine 我们这儿翻译叫门罗主义的主义，实际上 doctrine 是在英文里面是非常具有宗教意义的，它实际上指的是信条啊、信念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门罗主义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学问、一个主义，它是某种信条，就是我们要坚持的逻辑。这个核心逻辑其实我刚才说的，董王的团队认为西半球的高价值的自然资源是非常多的。也有足够的一个巨大的人口和市场，如果西半球全部控制下来的话，相当于具备了跟中国和中国周边一带的对抗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而且美国多年以来呢，对这个板块是不够重视的。董王认为这个里边有更多的价值是可以去拿，但是没拿到的。所以他想集中军事啊、外交啊、商业各种资源，把西半球变成美国的主要的财富和力量来源，同时要阻止他们和任何其他国家有深度的合作。所以最近有另外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从各种迹象看出来的表现啊，董王应该是正在非常认真的想办法要推翻委内瑞拉现在这个政权，而且我认为他应该会成功，最后很可能马杜罗会出逃，找个地方避难啊，就像叙利亚的那个情况一样，然后美国会扶持一个非常亲美的人上去。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其实挺大的，而且资源非常丰富，从石油到矿产都很多，所以它一方面可以控制这样一个资源大国非常有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震慑拉美所有其他的那些左派政权，告诉你们啊，这个跟我作对就是这个下场，我以后连中国都不打了，专门先把家里这些人打掉，你看着办吧啊。所以他想走一个叫西半球的再开发的进程，那这个对我们之前已经在进展的跟巴西啊、秘鲁啊这样的一些国家的战略合作啊，肯定会造成实质影响，但具体怎么样不确定啊，这个要看啊。这块他其实讲的不多啊，因为他实际马上接下来就要做了，而且也没有太多的新东西，只是他要认真去做了。真正大篇幅的是下面这个部分，就是对亚洲。亚洲他们的关键词叫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啊。这个里面有个前言，他说Trump 单枪匹马的扭转了美国30多年以来对东大的错误假设。什么错误假设呢？就是向东大开放我们的市场，鼓励美国企业投资东大，以及把我们的制造业外包给东大，使我们能够过得更好，并且能促使东大进入我们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这个假定是完全错误的，它没有发生啊，反而呢东大变得富有而强大啊，并且利用他的财富和权力获得了对我们的很大优势啊。他说美国精英啊，跨越两党连续四届政府，全都是东大错误战略的积极推动者啊，或者视而不见，
全是你们的错。
哎，然后他说印太地区已经成为并且将继续成为整个世纪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战场。在这个报告里明确他讲了，他说按购买力评价，全球一半的 GDP 位于印太地区，按美元计价是1/3，而且还会继续持续增长。当然后面也不忘就是提振一下士气啊，说我们的优势还是大的啊，不要怕。然后下面重点就讲了一大段，是整个报告里篇幅最大的一个段落，叫经济终极博弈。这里面呢没有直接说中国，但是呢实际上这部分就是讲中美竞争的。
嗯，
这个也是我看下来觉得整份报告里面最复杂的一个段落，同时也是最混乱、自相矛盾最多的部分之一啊。另一个是下面欧洲的部分，也是自相矛盾很多。那这份报告里面我现在可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啊，就是很明显这个是董王政府里面有三派不同的人的观点激烈对撞，也达不成共识，最后扭在一起形成了这么一段东西。哪三派呢？一派是传统的威慑派啊，就是传统安全和外交方面的技术官僚，他们认为美国要靠实力去威慑对手啊，要靠实力吓住对手，哪怕我实力实际上不够了，我也能吓住你，逼着你必须按我的意志去做。另一派呢，是以前就有但现在又复兴了的，叫孤立派，实际上就是坚持退回美洲，别的不要管了，我们搞好自己啊，搞好之后别的自然都会来朝贡的，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副总统万斯，这个也是 MAGA 群体的最核心的论述。他们甚至认为，我们的钱不要给日本，更不要给乌克兰啊，连以色列都不要给，要花在美国人身上，每一分钱都花在美国人身上啊。甚至有一部分 MAGA 就因为这个，甚至要反以色列的，你就知道他多么的孤立到什么级别。还有一个是最新冒出来的一派。啊，我称之为叫交易派的，这一派就是今年关税战以来冒出来的，代表人物就是财政部长贝森特。我认为这一派背后实际上是董王在支持，就是董王前面我们说的非常灵活、非常柔软的一切交易来获取最大利益的那种观点，一切皆可交易。这三派意见在这个关于中美竞争的段落里面就都体现出来。这个也可以侧面的印证，就是中美关系是非常的复杂，而且他们对我们的态度还有很大的分歧，没有弥合。这里面有几个要点啊，我简单的罗列一下。第一个，对我们的定位，从2017年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到2022年的唯一战略对手，这一次变成了一个叫 near peer， 就是近乎对等的。他这个词是这么讲啊，实际上仍然是主要的竞争对手这个概念，但是他第一次承认了叫 near peer， 就是近乎对等的对手。然后这里面还有一段也是让我看了觉得很惊讶的，就是他正式的承认了关税战失败。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东大已经适应了自2017年开始的美国关税政策转变，然后罗列了一堆数据，说对美国的依赖下降了啊，它的顺差还在增长。正式承认，展望未来，我们将重新平衡美国和东大之间的经济关系，优先考虑互惠与公平，以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与东大的贸易应保持平衡，并聚焦于非敏感领域。如果美国能够保持增长势头，并在维持与北京真正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的同时持续增长，我们有望从2025年3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发展到2030年代的40万亿美元。这句话非常的拗口啊，翻译过来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跟东大还是要做生意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尤其是要保持比较快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东大啊。但是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在一些非敏感领域啊，不要跟他们做那种对安全很敏感的生意，但我们还要赚他的钱。这段话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来自于贝森特的。但是呢，很明显的那些威慑派的意见仍然存在。下面有另外的一段话，就口气截然相反啊。这里面讲说，为了实现这些，必须伴随持续有力的威慑，以防止印太地区发生战争。对这句话的解读，我觉得是目前我看到争议比较大的，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啊。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的，我认为它不仅仅是说美国要避免在西太平洋跟东大开战。这句话实际上想要说的是，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在美国军事力量还不够强的时候，东大武力收复台湾。就是我现在不想跟你打一仗，但是如果你要收复台湾，我得想各种办法拖住你，但是我一定不能下场打，因为一打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雪崩效应。美国有一个非常鹰派、对华非常不友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叫科比，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的任期里最大的任务就是不能跟中国开战。这个绝对不是说他就退让了，他是想说我要在不开战的情况下还得阻止中国收复台湾，所以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绝不是退让的意思啊。这个有些人认为是怕了中国了，那这个某种意义上也对啊，就他现在不敢跟你打，这是事实，但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不让你达成你的目标。那么怎么去开展竞争呢？下面就讲了一堆东西，这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可看度不高啊，因为事实上他们现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比如说他说我们要跟东大的不公平贸易作战啊，反对他们的国家补贴，反对他们的知识产权盗窃等等，这东西没用啊，您说了无数年了，我们也改善了很多了啊，根本不是关键点嘛这些啊。第二个说我们要跟盟友和伙伴国共同抵制这些行为，那这个就很扯淡了，如果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对欧洲加关税呢？那他怎么跟你合作？然后第三个，那是他一直说的，大力投资尖端科技，尤其是保持军事和军民两用关键技术领域的优势。这个优势他实际上已经现在不太有了。好，最后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它叫做全球贸易再平衡。 这个说的意思是希望他的盟友更强一些，跟我一起啊，我们生产更多优秀的高端产品，把东大的出口尽量的把它限制在家电制造这个同等的领域，就是对全球的贸易仍然保持对美国最有利的那个分层。高端的是美国设计制造，他的盟友来制造的那样的一批东西，中等的你中国就继续做这些吧，不要走到最高端的那些东西。但这个呢，我觉得晚了，10年或者15年以前可能有机会，现在真的有点晚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领域了，那就很难停下来了。好，最后是关于军事的一段，这段其实还是威慑派为主，重点还在讲第一岛链，这里面我就不展开了，我就讲一个点，就是他们过去、现在、未来都会不断的用的一个借口。他说为什么台湾问题很重要，因为台湾问题会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而且如果台湾出现问题会影响台海和南海的航道。他讲了一段特别搞笑的话，他说一个相关的安全挑战是，如果一个竞争对手控制南海或者台海，实行通行费收费制度，或者更糟糕的是随意关闭和重新开放该航道，会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影响。
他们不就在干这个吗？
对，就是想不出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嘛，对吧？
嗯嗯，
这个会是他们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一个最终的借口。未来他几乎不可能军事干预台海的冲突，但是一旦台海出现问题，他就会以此为理由来制裁我们，这个几乎是必然的。最近两天 NYT 啊，就是纽约时报连续登了3篇社论，最后一篇甚至是编辑部社论，非常高标准的，讲什么呢？就讲美国军事优势已经丧失殆尽啊，里面讲说从21年开始就不断的有国防部的正式的简报，在几乎所有的战争模拟当中，在台海附近的战争，美国都是完全没有任何胜机的，而且批判这完全就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建设被五大军工复合体所操纵，不愿意去正视战争未来的变化趋势啊。他举个例子，他说我们的航空母舰福特啊，不算舰载机130亿美元，然后在所有的兵推里面活不过10分钟。他说东大已经部署了至少600枚以上的高超音速导弹，这里面随便打几枚就能把我们的130亿美元的航空母舰击沉，而这些导弹呢，击沉我们航母的成本不会超过几百万美元。实际上中国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不可能是600枚了，至少多一个数量级。所以从这个里面我就看到，就是美国现在讲的这些军事威慑啊，实际上是一种惯性，它脱不开的一个惯性。实际上他已经不可能维系第一岛链了，所以他现在就是努力塑造一个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啊，你只要搞乱了台湾这周边的局势啊，我们就用这个理由来整你，就是为这种非军事制裁做一些铺垫啊，这个是我的理解。那总结下来呢，东大这部分的含义就是大致意思上就是，我觉得可以这么翻译啊，就是目前经济和军事上都干不过，我们需要时间来重建优势。那这个阶段怎么办呢？我们要用虚张声势、巧妙的交易，还有供应链脱钩等等这样的一些综合运作来稳住局面。啊，等我们联合盟友一起在科技、工业、军事，还有贸易这些能力上都重新建立足够优势的时候，我再来狠狠收拾你。啊，目前让我们期望不要再出现最坏的情况。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那有人认为对东大是一个和缓的趋势，从文字表述上来讲确实是，这份报告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直接批评东大和俄罗斯，没有提意识形态对立，而是实质上承认现实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务实的报告。如果真能做到的话，那倒真的会变成一个更有竞争实力的对手，但是前提是他们真的能统一认识，真能做得到，这个是不容易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啊，第一个是，实际上在这份报告里面，董王团队我觉得接受了拜登的部分战略认知，就是要跟东大对抗是不得不依赖盟友的，而且明确的把它讲出来了。 那这个就有很大问题，因为你的盟友看到你这么说，他就会理解，原来你单独已经干不过东大了。那你觉得美国的盟友都是善茬吗？肯定不是啊，像小日本这种，他怎么会代替你去前线死呢？不可能的事情啊。而另一个呢，就是他们一方面承认我们力量上升了，定义为 near peer 的竞争者。对这个实力的判断比以前也更高了，而且很想跟我们保持经济合作，啊，认为这种合作对美国实现 GDP 的快速增长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说，对东大保持军事威慑，维持领先优势，阻止我们的统一进程，这个就是自相矛盾，啊，这个是一种我称之为叫幻想，因为我们的实力发展是没法阻挡的，这个过去几十年实践已经证明了的。所以概括来讲的话呢，就我认为中美竞争已经正式进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会逐步的深入到各种细分领域，而且是一种复杂的动态平衡。因为中美都有很强的硬实力，所以怎么去维持这种斗而不破，并且导向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其实是需要极其高度的政治智慧的。所以董王后3年的任期会非常值得期待啊，不是期待董王啊，是期待我们这边的出招。所以会很有看头啊。中美这个部分，以后我们在年末那里面再做一些更细的一些说吧。这次就是大概从字面上有一个解读。好，下面欧洲欧洲的部分的标题那真能把欧洲人气死，叫做“促进欧洲的伟大”，叫 “Promoting European Greatness”，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把你们推动的重新伟大起来啊。这部分是我最爱读的一部分啊，就是因为骂欧公子实在骂得太难听了。第一段上来就说，美国官员已经习惯于从军费不足和经济停滞的角度来思考欧洲问题，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欧洲真正的问题更为深刻。相较于文明消亡，这里讲的叫 civilizational erasure，说欧洲的问题相较于他们有可能面临文明消亡这样的严峻现实。经济衰退已经不算个问题了，
天哪，天哪！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欧洲人看完之后为什么暴跳如雷啊。
这已经不是打脸了，这是。
下面列出了欧洲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5个啊，一个是欧盟和其他跨国机构活动损害政治自由和主权；第二，移民政策正在改变欧洲大陆并引发冲突。第三，对言论自由的审查和对政治反对派的压制；第四，出生率急剧下降；第五，国家认同感和自信心的丧失。但这个呢，骂归骂，它其实下面还是有分寸的啊，就是说，并不是说美国就真的不管欧洲，甚至与之为敌。这个问题太重大了，董王内部也没有达成共识。比如说，万斯是真的想彻底把欧洲人扔一边的，但其他很多并不行啊，所以。他们仍然是讲说，我们希望欧洲保持欧洲本色啊，重拾文明自信啊。这种自信的缺失，在欧洲与俄罗斯的对抗中尤为明显。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怕俄罗斯呢？等等，说了一堆啊。总之就是，目前美国的掌权者一方面看不起欧洲，但另一方面呢，也输不起欧洲，他没办法把欧洲输掉，所以他还得解决他的问题。目前他其实挺难做的。因为威慑也好，鼓励也好，交易也好，都没法解决欧洲问题。这次俄乌的调停就能看得很清楚，美国真的没法调停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我有一种猜测啊，就是如果他真的按这个战略报告去往下走的话，说不定未来董王政府的大麻烦会出现在欧洲啊。这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些表述啊，一句话说要消除北约作为永久扩张联盟的认知，并防止其成为现实。这句话很拗口，本意就是北约不能再扩张了，所以乌克兰想加入北约，这个几乎就没可能了。另一条就是鼓励欧洲采取行动，打击重商主义的产能过剩、技术盗窃、网络间谍活动和其他敌对经济行为。这个就是欧洲跟我一起干东大吧。所以就是。现在欧洲非常的尴尬啊，就是以后我们有机会再专门讲啊，就是今天时间不够了。Politico 有一个研究啊，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是说欧洲人民希望欧洲的领导人站出来挑战董王，而不是优先搞好关系。但是换一个问题，问他说你本国的领导人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们认为本国领导人应该跟董王合作，不要挑战董王。
那就没有了呀。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董王这个人很可怕，我们不能挑战他，但是欧盟你们去挑战吧，挑战能够搞定他，我们占便宜。欧洲人现在就是这种眼高手低的状态，非常危险。好，后面两个非常简单了，我们快速的说完啊。一个中东，中东就是转移负担构建和平，他的核心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他认为美国以前重视中东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中东是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地，第二是超级大国竞争的舞台。他说这两个因素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大国竞争不存在了，现在主要是经济上的竞争，中东已经不是战场了，不是大国之间的战场了。第二，他在能源供应上面地位也不重要了，因为美国是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了，我们要把西半球做成最大的能源基地，所以中东不重要了。那么以色列你多担一点吧，你在那边管好，我们不管了。就基本上中东他要撤退，这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以后我们跟中打交道就是赚钱，这个是明确讲的。最后是非洲，这部分非常短，就只有小半页，跟前面的相比零头都没有啊。这部分其实大意就是说，我们觉得东大在非洲干得不错，但是我们学不来，所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如果前面那些事儿我们还没累死的话，非洲根本就顾不上，说实话。最后整份东西读下来，我的一个总结性的感受啊，第一，这里面没有很多全新的东西。我的认知里面，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这一届董王政府早就反映出来的意图或者倾向，甚至是已经在做的事情。只是他用这么一种国家战略文件的方式给予了追认，这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正式发出来，所有人就可以去讨论他，可以去研究他。很多事情以前是禁忌不能谈的，现在都可以谈了，那可能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这个是他的主要的意义，他其实并没有大转向，他其实这一年董王就这么干的。第二就是感受这里面董王的风格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那些很累又赚不到钱的事情真是管不了也不想管，烦死了。但是呢，利益我还想要，都想要啊，一个都不能不给我。然后你们周边的事情你们自己去拼，我只想卖武器或者提供一个核保护伞。那这份东西董王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第一，你要怎么统一内部意见？第二，你要怎么保证你策略的延续性？三年之后民主党一定把你翻过来，你如果不能够维护你的这一派继续当权的话。第三，如何平衡美国优先和盟友的利益？你这里面说的很多东西都是依赖于盟友的，但你同时另外一些东西都是打击盟友的，这三个是他主要的挑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挑战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技术的封锁孤立是不会停止的，而且会更务实更精准。战略相持阶段呢，就相当于是两边真的拼内力了，就是看谁国内的情况更好，谁国内顶不住谁先死。第二个我们的挑战就是美国自己收缩了，那一定会到处埋雷啊，鼓动着欧洲啊、日本啊、韩国啊跟我们作对。那我认为欧洲日本大概率会真的捣乱，这倒不是因为美国的煽动，而是因为美国抽身之后他们这个群体会极度的不安，会导致一些癫狂啊，这个我们是需要做好准备的。以上就是对整个报告的一个过了一遍啊，然后有一些初步的一些想法，你们怎么看？
听得非常之过瘾，然后觉得还可以聊好久。
嗯，
很详
所以
细。
这个已经太久了，就太长了。
但其实如果我不是中国人的话，我会觉得挺有道理。
是
它里
啊，
面的很多东西已经是非常的，就是回到事
实事
实，
求是嘛。
回到。对对，这个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不容易的
对，就是你不管这个特朗普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不可预知的表现，但是他有些方面真的是一以贯之的。
对，
他会承认事实，然后他会这个说我们只追求实力，然后我们只要什么什么东西。其实这些话，我觉得我反而能够理解他得民心的原因。他有些方面就是靠这个得的民心。
是的。
总的来说，如果我是美国人的话，我还会挺欣赏或者挺佩服这个总统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我确实觉得挺担忧。就是如果真的他们这么实事求是的来对付我们的话，会比原来更难对付了。
是的，是的。其实以前他们抓一些虚头巴脑的，比如说什么我们的民族对立啊，煽动我们这些问题，其实对我们伤害不大的。 因为在我们国内这些问题相对已经是解决的问题。他现在真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军事上的硬实力在我们的周边他真打不过。第二，他要强调美国优先的情况下，他跟盟友的关系真的很难处。这个是他两个命门所在，也是他这份报告里最难实践的部分。如果他真能突破这个问题，他真的能够联合盟友，然后在经济技术上面持续的跟我们竞争，那胜负真的很难讲。大家设想一下，美欧达成一个在经济和技术上的深入的合作的一个共同市场，然后共同来挤压和排斥我们，那我们肯定会比现在更难受一些。但这个事儿，说实话他们也很难做，我们倒真的是在做最坏的打算。大家看最新的四中全会的公报，那用的词什么惊涛骇浪都说了啊，然后也说应对最极端情况下通过内循环怎么去平衡等等，几乎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最坏的情况来设计的。反正现在我觉得欧洲是对这个报告是非常非常的愤怒啊。我看到的一个说法非常有趣，说我们从这个报告里仿佛看到了当年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国家的态度，就是那种特别嫌弃，特别就是啊，就那种很说不出来的那种嫌弃和厌恶的感觉。所以董王会成为美国的戈巴乔夫吗？
那这个说实话，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报告这个东西可以聊的东西还很多啊，我们只能期待年终盛典了，到时候我们很多的东西还可以再展开聊。
反正我鼓励大家有时间有能力就去读读原文吧，这份报告还真的是挺好读的。挺有意思的，
甚至可以称得上文辞优美。
对对，
挺好。好，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到这儿，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就这样，拜拜，
拜拜，
好，拜拜。